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曾建清。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生育决定，撰文的是黎书斌。近年来家国的出生率以及生育率均有上升的趋势，不过家国的出生率是 1.5， 远低于 2.1 的人口替换率。国民趋向小家庭模式，以便集中资源培育孩子，生活逼人，令人再三考虑生儿育女的计划。夫妇延迟生育等情况对家国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去年家国统计局发表有关出生和生育率的报告显示，家国出生的婴儿数目持续6年上升。这个现象跟生育率上升以及不少妇女正值生育年龄等因素有关。自2003年起，家国总生育率也呈上升的趋势，连续4年年龄介乎30至34岁的女性生育率最高，于1988至2008年间，40至44岁女士的生育率增幅逾1倍。2008年平均每名妇女诞下约1.7名婴儿，上升的幅度较前2年少。莱斯布里奇大学全球人口和生命课程的家国研究主席苏珊·麦丹尼尔指出，从战后婴儿潮开始，家国的家庭趋向小型模式，典型的夫妇只养育1至2名孩子。他表示，我们期望养育高素质的孩子，为此要投资更多的时间，带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参与子女的学校活动，跟进家课等等。若子女多的话，就未必能兼顾了。由于很多母亲是全职妇女，儿童托管服务的素质和供应名额便成为他们的着眼点之一。麦丹尼尔解释，他们将薪金用于托儿服务上，要是找不到具素质的日托服务及要轮候的话，则会三思应否多生一名孩子。2002至2003年间，研究人员于卡加里以及艾明顿访问了超过1000名首次分娩的妇女，继而归纳出影响他们怀孕时间表的3项主因：跟伴侣关系的安全感，自己对生活的操纵能力，以及成为母亲的准备。此外，他们不能肯定等候期间所承担的风险，也拖延了生育的决定。去年卑斯大学一项报告表示，自1970年代中起，家国经济增长了2倍，但家庭平均收入并没有递增，全国的房价却攀升近80%，令有孩子的家庭百上加斤。无怪乎家国新一代被称为压榨世代，即年轻人的家庭面对财政、时间并孩童托管服务各方面的压力加剧，这一切标志着无声的世代危机。新一代要应付日益严重的私人以及公共债务、服务缩减、就业机会不稳、难以置业自住等等问题，已经喘不过气来，因此生儿育女并非这世代优先考虑的问题。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简称 CIHI，就100万宗家国医院诞生的婴儿个案做了一项同类中规模最大的研究，就是高龄产妇对母婴的影响。去年公布的结果发现，妇女为事业而延迟生育有上升的趋势，每5个家国的产妇中就有一个年龄达35或以上，她们面对的风险以及并发症加增。在40岁以上的产妇中，有1/8患上妊娠糖尿病，这可以引致血压高或婴儿过重，产生分娩并发症等问题。女性高龄生育的趋势难以改变，所以 CIHI 的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莫尔斯认为，优质的产前护理能有效处理许多存在的风险，因此医学界为防止问题以及处理并发症而制定更清晰的指引是重要的。妇女也要明白各中的问题，并且在怀孕的早期尽快得到医生适切的照顾。 医护人员对妇女延迟生育的现象深表关注，引发加拿大妇科及产科医生学会推出有关延迟生育风险的指引，使国民透过资讯做出明智的抉择。妇女的生育能力于32岁后急剧下跌，而男性的精子素质和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转弱。超过35岁的孕妇会面对较高的风险，包括小产、宫外孕、糖尿病、血压高、胎位异常、多胞胎、剖腹分娩等等。由高龄产妇诞下的婴儿同样危机四伏，表现为出生体重低、早产、染色体异常、胎儿死亡等等。若胎儿承孕时为妇的已40过外，孩子获得遗传病、精神分裂症、自闭症以及某些癌症的风险也会加增。社区因高龄父母诞下发展、听、讲、语言等障碍的婴儿，需要提供深切治疗或特殊的幼儿照顾，社区服务等开支并连锁性剧增。卑斯大学辅导心理学教授朱迪斯的研究发现表示，许多有意生育的人士因不同的原因拖延计划，又或对高龄难以怀孕的认识不多，误以为自己身体健康，时间仍然充足，结果因无法受孕而大受打击，变成非故意无孩一族。故此他觉得有教育国民生育常识的必要。2010年，国会预算厅推出了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指出家国平稳 1.5 的出生率远低于 2.1 的人口替换率，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冲击，使我们面临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型时期。人口老化为政府医疗和长者福利带来沉重的压力，同时劳工增长放缓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削弱政府的收入，两者构成灾难性的财务结果。报告指出，为了弥补低出生率，必须大幅增加税收和削减政府的服务。家国参议员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人口计时炸弹：减轻家国人口变化的影响》的人口统计报告，当中家国审计长认为人口问题木已成舟，我们可以逆转甚至或者拖延来年家国人口老化的可能性非常少，但肯定的是在我们的能力内可以为此好好计划。以上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生育决定》，撰文的是黎书斌。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我是甄建清。